新年好。对，我们刚才宝柱长老在祷告里特别的为武汉的肺炎的疫情祷告。刚才碰见那个林弟兄，林弟兄也说好像他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所以新年来到，末日降临，他这样讲。我想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神的美意。我们今天早上十几个弟兄姐妹也在路上为武汉的肺炎的疫情献上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真的是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神借着这样的灾难真的是让我们在他面前警醒。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不要让我们活在一种虚假的平安里边，让我们学习敬畏神，常常在神面前警醒，不仅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这个世代，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祷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需要多为我们的骨肉同胞在中国大陆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政府，为我们在国内的教会献上祷告。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他们家在湖北，家人在湖北那个重灾区，也多为他们祷告，问候他们。然后为那些医护人员祷告。上个星期五在我们家的聚会，有一位访学是医生，他就在湖南，他说他们湖南派了很多医生去湖北去支援，他说他回去也有可能会被派去那边，所以多为他们祷告，让真的是保守他们自己不被感染。然后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呢，姐妹有爱心，愿意为国内的这些医疗的物资的紧缺，为他们从北美想一些办法，购买一些医疗的物资。我想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光景下面仰望神，因为刚才在早晨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祷告说，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仰望神。我们在星期五呢，在我们家的那个为那个杨奎弟兄欢送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两位访学雷医生，还有那个哲哲老师，为他们三位送行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好的聚会。我们当时心里也有一种嘀咕，也有一种犹豫，说要不要有这样的聚会，大家会不会都不会来呀？结果来了很多人，将近30位人，大人小孩都在，所以我们感谢神，也相信神，一切在神的手里边，所以在他的恩手当中，所以求神就保守我们，不是说盲目的去冒险，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当时我们唱了两首歌，非常的感动，那里面有一首就是说在爱里没有惧怕，那首歌是我今天为你祝福，他说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是小敏的歌。还有一首是他引用了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1:7，他说的神赐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的不惧怕，我们的平安是因为仰望神，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好，回到今天的正道。上次上个星期牧师提到过，我们LSU 球队获得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赛的年季联赛的总冠军。这个标题 Go Tigers， 这是那个当时的教练，那个就是我们现在 Coach O 这个教练最喜欢说的哈，说 Go Tigers， 就是这个球队呢是非常的一个独特的球队。有人评论说呢 ，LSU 今年的球队呢是150年来 NCAA 这个大学联赛里足球联赛里边最伟大的大学生橄榄球队。这个球队呢其实有两个核心的人物，一个呢就是他的四分卫Joe Burrow， 还有一位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球队的总教练，就是Coach Orgeron， 就是 Orgeron 这个教练。我最近呢花了一些时间在网上搜索了这个 Coach O 这个教练的一些资料。 然后呢，在《今日美国》这个报纸呢，在这个克莱姆森和 LSU 这两个球队总决赛之前呢，《今日美国》呢发表了一个，也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专门写这个Orgeron Coach O 这个教练欧教练的文章。他的文章的题目呢，就是说第二次的机会，第三个人选。这个教练 Coach O 呢，把 LSU 带到了总决赛，这个总决赛里边。所以呢，下面呢大概就是这个文章呢讲的这个总教练的一些故事。为什么那个文章的标题说这个教练欧教练是第二次的机会第三的人选呢？为什么说他是第三的人选呢？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 ，LSU 当时让把那个 Les Miles fire 掉。当时那个总教练，然后呢就任命了这个当时就要选这个总教练的时候呢，其实一共有三个人选，最后呢筛选的结果呢，第一任的人选呢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当时的总教练叫 Jimbo Fisher， 结果他们排序的时候排在第二位的呢是 Tom Herman，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练，结果当时这个欧教练呢已经在 LSU 做临时的总教练。结果呢反而把他排在了第三位，他是排在了最末一位。结果他当时是非常，他的太太非常的担心，他非常想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当时是没有工作的，是一个失业的，他当时非常想要这份工作。他和他太太就住在 Mandeville 那边，他们是每天晚上为这个祷告在床前，然后就非常的想要这份工作结果呢就是很奇妙的，第一任的人选 Jim Fisher 呢就决定说我还是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第二个人选呢 Tom Herman 就决定去德州大学 Texas， 去德州大学去做总教练，结果最后这个才落到了第三任人选这个欧教练身上，他所以才拿到这个教练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二次的机会呢？因为以前有一次机会，在2013年，三年前，在南加大大学呢他有类似的情况，当时呢他在南加大大学呢代替了那个雷凯芬也是被南加大解雇掉，然后呢就任命那个欧教练呢做临时的总教练，然后在聘教练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任的人选呢是还不是这个欧教练，是 Steve Sarkisian 是做的第一任人选，结果呢 Coach O 呢是第二，欧教练是第二人选。上一次呢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上一次呢他就第一任人选就把那个总教练的位置接过去，然后呢欧教练呢就被那个他就只好辞职，然后灰溜溜的呢就回到了新奥尔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总发生在他身上呢？在南加大，人家当时人们给他的理由就是说，当时呢南加大大学呢那些人们呢不喜欢 Coach O 这个欧教练他的体型，因为他长得非常的魁梧，有一些肥胖，他年轻的时候是打那个防卫的，是 defensive lineman， 所以那一定要很壮，所以他体格太壮了，然后呢也不喜欢他的长相，他说他长得就是比较粗鲁，他们用的那个词呢叫说 he doesn't have sophisticated appearance，意思就是说这个人长得就是说明白，美国人那个记者就是说白了那句话的能够翻译过去就是 he doesn't have a pretty face， 就是长得不够英俊。然后呢人民南加大的大学也不喜欢他的口音，你要听到那个欧教练的讲话，他是非常的低沉那种口音，然后又有很重的那个 Cajun 那个口音，所以加州那些人呢，所谓西海岸那些精英啊就不喜欢他，就是说就是从那个布鲁巴友那个沼泽地来的，就说他的形象跟我们南加大学这种高大上大学不相配，不般配，说他用英语说 he doesn't fit USC image， 然后是另外就是说白了他不是总教练的材料，He is not USC head coach material， 所以这就是给他的定论。当时呢，这个欧教练非常的伤心，他就在 USC 校园有一个 有一个旅馆就叫 Radisson Hotel， 校园上就有一个旅馆，然后他和他太太在一二房间，在他太太面前呢痛哭流涕。然后他太太是一个主内的姐妹，他太太当时就安慰他，他说说爱的呀，说那个神呢有给你更好的安排。他当时就很绝望，然后就回到了就全家呢就回到了新奥尔良，然后就失业了。为什么 Coach O 这个 O 教练都是这样在 LSU 和在USC 在南加大都不是被人看中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这还要再往前追溯，要追溯到2005到2007年，我们的 O 教练呢在当时在 Ole Miss 在密西西比大学是足球总教练，当时他在3年的期间呢只赢了10场比赛，这是很糟糕的一个记录。更糟糕呢，他输给了他们的死对头密西西比 State。 而且呢在2005到2007的做教练期间呢，欧教练是一个非常的刻薄的人，然后对助理教练对队员呢都非常的刻薄严厉，甚至有暴力倾向。然后更糟糕的是再往前追溯，再年轻的时候他做自己做队员的时候有酗酒，在酒吧里跟人打架，然后呢其实他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婚变，离过一次婚，现在太太是第二任太太。所以呢根据所有的这些呢他过往的经历呢，其实人们就给他贴了一个标签，说呢欧教练只是一个天才的助理教练，他不具备独当一面单独带领独立带领一个球队这种能力和天赋。也就是说就像南加大大学说的，他不是做主教练的料。然后呢英语报那个报纸上那篇文章说呢，说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欧教练这种人呢就是像一个男朋友一样。他说什么呢？这个男朋友可以好到呢你可以给他约会，可以一起去出去，但是呢你不可以给他结婚。所以这就是对他的一个标签。而且呢这个标签呢一直伴随着这个欧教练一直到 LSU。 更糟糕的是在2016年他拿到 LSU 这个总教练的这个职位以后呢，在当时的9月份开场比赛他就连输了2场。而且呢主场还输给了 Troy， 我都不知道 Troy 这个大学是干什么的，我反正是足球是相当糟糕的，结果呢 LSU 反而在主场输给了 Troy。 然后在2017年 LSU 输给密西西比 State， 这在 SEC 里面是最弱的球队，而且他被密西西比 State 打败了 LSU 输了30分。所以当时那个网上啊报纸啊广播里面就一片责难抱怨质疑不满，当时就说你们看错人了，你们把一个助理教练材料聘成了总教练。所以呢这种第一印象呢真的是非常的难让人难改变。但是呢如果你看今年，这是过去的一些对他的印象，但是你看今年所有的报纸上杂志上媒体对欧教练的评论，他的印象就完了180度的翻转。凭借15-0的赛季比赛成绩，然后 LSU 获得全美冠军联赛的总冠军，然后呢150年来大学生橄榄球队最好的球队，而且呢欧教练获得了 Home Depot College Coach of the Year， 就是年度最佳教练这个荣誉。我想比这些荣誉呢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些评论。好多人都说教练呢欧教练呢是 players coach， 是球员的教练。好多人就是赞美这个教练呢，他现在对待球员就像父亲一样，就像严父一样，又严格又有恩慈又有爱。这在镜头上你也能看到他对他的在采访他的时候那些队员跟他的关系真的就像儿子和父亲一样。然后那个 Joe Burrow 在那个 Heisman Trophy 那个获奖仪式上 发表那个获奖感言，对欧教练的那个赞誉，那个感情满怀深情的那个赞誉，就是跟他在密西西比做教练的时候那种队员的关系是判若两人。下面一个评论呢是 Clemson 那个教练对他的评论，这是在他们总决赛 LSU 赢了总教练赢了克莱姆森那个球队以后，他的对手对他的评论，他说欧教练呢是大学教练足球教练里边为数不多的好人之一。这要从他的一个对手，意思就是说大学足球教练里面好人不多，但是呢欧教练呢是这些好的为数不多的好教练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呢无论是从他的比赛的成绩和为人的品格，欧教练呢就完成了一个完全的翻转。欧教练呢其实他成为呢美国大学足球教练里面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的故事。好多人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救赎故事，就是 The Greatest Redemption Story， 就是最伟大的救赎故事发生在我们的欧教练身上。这就不仅让人问这样的问题，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情发生在了欧教练身上，让十年之内一个教练他的完成了这样一个这样的反转。下面这些呢就是他过去的一些上司对他的评价。首先就是当时在密西西比大学的体育总监对他的评论，他说欧教练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鲁莽冲撞，但是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他都学到了功课。所以呢那个总监对他的评价是，我要说欧教练是从来不犯两次同样错误的人。然后密西西比大学的前校长也这样评论他，说欧教练成熟了，正如每一个人一样，其实要打个括号，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他一样这样成熟。他说他学到了很多，我认为呢今年他把所有的东西在 LSU 都整合在了一起。然后最后一个评论呢是阿肯色的那个前总教练对他的评论，当时他在他手下也做过助理教练。他说欧教练呢实至名归，我想他是二次机会的最好范例，有些人抓住了二次机会并最大限度的利用。同时呢他也提醒欧教练呢是对年轻教练的一个提醒，不要犯欧教练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刚才我提到欧教练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呢45到55岁人生呢是他人生最艰苦的这一段十年。他呢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教练呢生涯的背后呢是信心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欧教练和年轻的时候是判若两人，他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人。欧教练的故事呢就让我想起了约翰福音三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论重生。所以呢现在的欧教练就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新人。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呢就看欧教练的故事是非常一个励志的故事。从信仰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谦卑，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悔改。因为有这种在神面前的这种仰望，所以他会有忍耐，有坚持，有盼望。但是更看到的呢是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的救赎。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欧教练十年过后他结出来的果子就是重生和更新。所以呢在今年呢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心意更新，让我们呢信神的儿女能够做一个新造的人。保罗呢在加拉太书6章14到15节这样论到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在加拉太书呢 保罗呢对旧约的犹太人受割礼不受割礼，或者是在新约时代的那些信徒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样评论，他说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呢，我们有时候忽略掉，其实呢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许多的仪表仪式礼仪，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做基督徒的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来礼拜来聚会甚至洗礼主餐，这些仪式都是好的，也是必须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呢其实这不是最紧要的。对每一个神的儿女呢，最紧要的是要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执着于那些仪表仪式，但是我们不注重内心的更新，不注重心意更新的变化，不注重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并没有在基督里，我们还是一个旧造的人。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样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样才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他的世界观已经完成了完全的一个改变，他已经被十字架所对付。所以呢在保罗在这上面他夸的是十字架，夸的是十字架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对付。一个新造的人有全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呢包括双向的死，就是说世界对我已经死了，那一个死的东西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所以呢这意味着呢我们不再按世界的价值观来活，我们也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也不用世界来定义我们自己的价值。与此相对的呢就是世界呢对我们而言呢，我们自己呢也是死的，我们老我已经死了，我们是一个死人。那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呢，世界对我们也不再感兴趣，因为世界呢知道对死过的人呢他不能约束我们，他也没办法诱惑我们，世界呢对我们也奈何不得。所以呢世界对我们而言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对世界而言呢他也奈何我们不得。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呢不是这个样子，世界呢对我们而言呢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花花世界。然后呢我们的老我呢在我里面呢老是怎么样蠢蠢欲动，尤其是更糟糕的，如果是罪呢还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话，那我们仍然是一个旧造，我们不是一个新人，不是像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半新不旧的人，或者是旧人，或者是半新不旧的人。主耶稣呢用了一个比喻叫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如果我们不在主里面做一个新造的人，其实是就是那个样子，就像一个新酒装在旧皮囊里。其实新约里面很多地方是很注重这种成为新造的人这样一个概念，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节经文的最关键就是词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呢？在基督里呢就是给我们一次第二次的机会。所有信主的神的儿女就像欧教练一样，我们都给了这样第二次的机会，我们都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呢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起点。在基督里另外一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在基督里和在基督外是一个对比，信耶稣前和信耶稣后是一个对比。 在基督里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分水岭，一个身份地位的改变。一个人可以在基督里对过去自己所有的失败、所有的跌倒、所有的伤害、所有的犯罪、所有的苦毒、所有的败坏，他原生家庭带来的所有的缠累，他可以对过去说不，说 no。 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向着过去已经死了，向着老我已经死了，他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基督里第三层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成为新造呢，成为一个新人也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刚刚的在信仰的旅途上刚刚出发，所以我们需要这种不断的一种更新的过程。最后，在基督里还意味着什么呢？在基督里意味着更新的范围是全部变成新的了，是彻底变成新的了。所以这边说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所有的旧的东西都过去了，所有的旧的东西呢都已经改变，所有的旧的东西都变成新的了。这就好比耶稣所说的，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光景。所以我们提到一个新造的人要向世界死，然后呢要向过去死。在罗马书的六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应该像一个复活的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也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我们里边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呢因为我们里边有借着里边有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外面也是一种新的样子。所以他在这边说，我们一举一动都有着新生的样式，所以呢我们的更新呢是从里到外都有这样的更新。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更新，所以我们在神里边的侍奉也被更新了。所以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基督徒的侍奉呢需要更新。我看到不少的，我在这个教会快23年了，看到了周围很多好的弟兄姐妹，也看到弟兄姐妹呢，包括我自己就有这对这个体验特别深。我们信仰成长的过程，我们侍奉的过程呢，也是生命的一个更新的过程。如果我们不经历生命的更新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侍奉就很容易触到一个天花板。所以我看到年轻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没信主没有多少年，好像就触到那个天花板一样，灵命就停滞了，侍奉也停滞了，生命也就停滞了，信心也停滞了。我也看到信主年头多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也看到也观察到有些人就触到天花板，有些人很早就触到天花板，再没有长进了，侍奉也再没有长进了。所以我们的侍奉呢需要更新。神喜悦他的儿女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那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这个活祭的概念？因为是在跟旧约的献的死的祭牲牺牲在做对比。刚才提到因为神的儿女是死而复活的，像耶稣是死而复活的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祭。活祭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全部全然的献上给神，因为是献给神的，所以才是圣洁的，所 所以神是喜悦这样的奉献。活祭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在第二节，活祭呢是一种更新的祭，所以他在这边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活祭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要需要更新，因为我们有更新有变化，所以我们这样的活祭是神喜悦的。他还在这边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用的英文这个词呢是 conform， 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不要被世界挤压强迫成世界的样式。我们在现实生活里感受到世界的诱惑，世界的压力，生存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所以往往就被世界不知不觉的挤压强迫压迫成世界的样子，就包括目前的这种肺炎的这种瘟疫，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世界被这些喧闹让我们自己的信心就消化，让我们就昨天我给秀娟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们自己就胆小怎么样如鼠，今年是鼠年，所以我们自己就胆小如鼠了。但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更新而变化，要常常查验什么事才是他的旨意，在凡事上什么是他的旨意，让我们是寻求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照着他的旨意将我们自己去献上去侍奉。我们基督徒能够更新而且能够日日更新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出于耶和华的慈爱怜悯，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的信实。在这上面耶利米哀歌三章22-24节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我们生命更新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成为新造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更新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有诸般的慈爱和怜悯，而且他向着我们所施的慈爱和怜悯永远不会断绝，每天是这样，每年是这样，一生是这样，而他就自己照着这样的信实来供应我们他的慈爱和信实，不仅不致断绝，而且每天早晨他够更新他的慈爱和怜悯。所以每天早晨我们都可以经历他这种更新，是因为他的恩典慈爱怜悯是更新的。所以我们所要的就像先知在这边耶利米所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份，我们是他的产业，我们跟他有份，所以我们需要的只是来仰望他，每天的来更新。所以特别是在今年新的一年，在这样的光景下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火灾，看到中国大陆的瘟疫，但是保罗在这边用零后四章就鼓励我们，我们不丧胆，基督徒不害怕，也像启隆弟兄在祷告会所分享的，他说基督徒应当 take a risk， 我想他那个是 risk 是挂引号的，跟保罗在这边说的是一样的，我们不害怕。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英文里边就说 you grow older grow older you grow old， 就是你长一岁长一岁长一岁你最后变老了， 所以日复一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所以我们都会老的。因为保罗说过，所有的被造之物，我们眼睛所见的任何的东西都会过去，都会衰老。就是我们这一次秀娟我们去过圣诞节的时候，去那个 Pensacola， 我们见到我们自己的几个外甥女啊什么的，秀娟的外甥女见到我和秀娟第一面说，你们看着太老了。但是呢，我敢保证，在100年之后，我们在座所有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保罗说我们不怕衰老，不是说我们喜欢衰老哈，但是我们不怕衰老。我们最可怕的呢，是我们的心在衰老。我巴不得神的儿女呢，都是永葆青春哈，不仅里边不老，外面也不老。尤其是我们的姐妹们，但是呢，至少如果我们的外面在变老呢，至少我们的里边不老，甚至更好呢，就像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不仅不衰老，里边呢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呢，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历久而长新，正像有一首诗歌所唱的，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今年的新年呢是非常的特别。往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常说新年新气象，万象更新。但今年有什么新气象？今年新气象就是武汉的肺炎。但是就像刚才所分享所祷告的，神在万事上掌权。所以武汉的肺炎也许真的是提醒我们，基督之外所有的平安都是虚假的平安，基督之外没有更新，基督之外没有新造。我们也常常在新年的时候呢，会立下新年的志向，有人呢立志去读圣经，有人呢立志去节食控制食欲，有些人呢要锻炼身体，有些人要改变他们的睡眠，有些人在事业上希望有突破。所以呢，我在这里面挑战大家呢，在新的一年呢立志在基督里成为新人，让自己心意更新。首先呢，让神在我们里边呢与神的关系有一个更新，从里面做一个新人，靠着神每天早晨新的恩典，在主基督里让我们的心意更新，意念更新，信心更新，生命更新。其次呢，希望我们在外面也有一个更新，因为有跟神的关系的更新呢，让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有一个更新，让我们的言谈举止、爱心行为，在家庭里边，夫妻、子女，在我们的职场工作上，在教会的侍奉上，让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改变。从前呢，那些愁苦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你们变得喜乐，从前那些担忧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你们在主里找到平安，从前心里有一些苦毒的巴不得你们得到释放，现在充满了对耶稣的赞美，从前与人容易产生嫌隙隔阂的巴不得能够在主基督里让我们能够做到弟兄和睦同居，从前胆怯的让你们变得刚强，从前懒惰的巴不得现在更加的殷勤来侍奉主，从前在家里懒惰的巴不得现在在家里做家务更殷勤，从前贪爱钱财的巴不得如今呢，无论你在教会在外边变得落捐好施，从前那些冷淡退后的巴不得在主基督里重新的火热爱主， 所以如果主若许可，在明年这个时候呢，巴不得明年我证道的时候再给大家 check 一下，看看每一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改变，有这样的更新。巴不得我们也像我们的 LSU 伟大的足球教练一样，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从里到外我们都是一个完全改变更新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因为你的慈爱怜悯长久永不改变，每早晨都是新的，让我们能够经历你。感谢你，无论在过去我们怎样的不堪，你就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借着十字架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何等的盼望，是何等的恩典。不仅你让我们在主里成为新造，你更用你的恩典和慈爱更新我们，让我们从里到外持续的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也让我们的侍奉更新，也让我们的生命更新。主啊，你预备我们真的是能够将来能够在荣耀里与你相遇。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再次为新的一年献上祷告，为我们在国内的骨肉同胞、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主啊，就是求你不撇弃我们，你真的是与我们的同胞，与我们自己都同在。你扶持保守我们，你坚固我们，你爱我们到底。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掌权，让我们也愿意真的是顺服你，学习爱你，并且爱你更深。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请嘉龙弟兄带你唱一首回应的诗歌。